本节目由北京星耀天际广告有限公司制作出品。
山海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
我是梁冬。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
两个男人孕育五年，梁冬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好戏马上开场。
坐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我是梁冬，对面的依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伯凡你好。
大家好。
老吴这两天呢发生一个事儿，挺有意思我觉得。我老婆呢带着我儿子呢去外边的游乐场玩，就是儿童游乐园。一般呢以前在小区里面呢大家都很熟的了，所以呢我儿子在游乐园里面大家都温良恭俭让，都认识，阿姨啊小朋友啊都是我玩，然后我把我的给你玩，你把你东西给我玩，慢动作的玩。结果一去到那种公共场合的儿童游乐园，就是在那种商场里面的，
彼此不认识，
彼此
陌生人社会，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以后，游戏规则就不一样了。
游戏规则不一样了。那他是这样的，就是在那种大型商场，家长啊阿姨啊都远远的一圈围在外面，小朋友就扔到池子里玩去了。然后里面呢他有一些钻洞洞啊那些，把儿子从这塞进去，过一会儿就哭着啊就跑出来了，问他干什么，原来这个脸被别人踢了两跤，因为一群混乱嘛，小朋友是吧，估计也不是故意踢他的，但总而言之呢很受伤，就整个一天哦就那种沉默把我老婆吓坏了。然后呢我们就想起了一个问题，你说这个事情也是一个有趣的事情，想想我们小的时候也被人欺负过是吧，有没有欺负过别人就忘了，可能也做过一些欺负过别人的事，大概也是被别人欺负长大的。哎，你说我们长大了之后吧，到底面对我们的小孩子被别人小朋友欺负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这是所有家长都揪心的一个事情啊。你孩子在外头被人欺负了，你怎么教育他？
对啊，
这是个选择啊。
对啊，对啊，对啊。
你
首先问一下，你小的时候有没有被人欺负过？
那是经常被人欺负。
干嘛说的那么自豪？
咱也被欺负。因为你这时候就涉及到一个，其实是一个哲学理念了。你是选择儒家路线还是法家路线，是吧？
对对对。
儒家的是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
对，以德报怨，甚至是吧？
对。儒家的这个能力啊，在这个层面上比较接近于基督教的那种说法，别人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伸出去给他打啊，偷你的袍子你把你的里头的衣服也给他啊，就用这样一种方式去感化别人
啊。
但是呢后来我发现这是有问题的，儒家它更多的是讲的是熟人社会，
对，
它是以家或者放大的家就家族
宗亲啊，
啊
村庄啊，
在这个社会里头它强调的是家的内部的，就人民内部矛盾
啊。对，
用儒家的这种办法解决呢可能是比较有效的，但是呢你想想一个书生一旦是过去说秀才遇到兵
啊，有理说不清，
有理说不清，你到了外头去他不按照这个规则的时候，离开了那个母体，就是我们以前讲的，你离开那个母体以后，
对，
那些规则全不管用了。所以你看韩非子的那个文章里头举大量的例子，谁谁谁非常不听话，非常的调皮捣乱，用什么办法都解决不了，最后用一个很严厉的一个手段一下子就好了，严刑峻法，用这种方法呢是有效的。所以呢法家认为只能用严刑峻法，法术士用这种方式呢来治国，儒家的那一套东西是不管用的。所以在过去一直有个说法，中国历代其实是叫阳儒阴法，是吧？就外头讲的声称的理论是儒家的
啊，
使用的理论
都是法家的，
都是法家的啊。但我们中国人呢尽管传统文化受到很大的冲击甚至是破坏，但是呢儒家的这种根子里头的东西啊
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
而且做父母的人嘛还是希望让小孩子呢学会善良。比如说我老婆当时她就有个担忧，说 OK 好了，我现在教他谁打你就打回去，表面上看呢你是解恨呢，但是呢有可能你学会了这样的一种动辄就睚眦必报之后呢，你会招来更大的祸害。
是这样，你教孩子为什么困难就在这里头，明明遇到的是一件具体的事儿，但是你在告诉他处理这个事儿的时候立即就产生了一种游戏规则。
对，
教给他的是一种游戏规则，你这次告诉他他打你你就狠狠地打他，
对，
他长大以后他的模式就形成了。
对，
这个先入为主的人的那个心智模式没有对错了，先接触的什么东西就是像口味一样，是吧？妈妈做的饭他决定了你的口味，
这一辈子的这个 taste
啊。我看过一篇文章说东亚文化里头就是在这个汉字文化 圈，
对，
受儒家影响特别大的这些国家里头，都特别强调这个礼节，回避冲突，
对，
尽量的回避冲突。但是呢，这种回避冲突在企业的管理，在一个组织的管理里头啊，会导致一种叫做礼节的灾难。就是有些事情啊，遇到这个事我心里头已经有一个判断了，
对，
我觉得你这样说的是
不对
的，
对，
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呢，碍于这个面子，碍于这个关系，碍于这个礼节，我就不愿意说，就总寄希望于他自己去改正。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不大可能的，有些
而且还有些人以前呢，大家都是同事，他这样习惯了。
嗯，
有一天呢，由于他的努力呢或种种原因呢，被提拔成了领导。
嗯，
但是呢，以前大家都是兄弟哈。
嗯嗯。
虽然你现在变成了领导了，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叫礼节的灾难。但是组织啊，由于有一些人呢，他自己并不知道他这个是不对的。
嗯。
所以呢，这个组织效率就会变低，
非常的低。有时候效率低还是可以忍受的，他毕竟还在运行嘛。有时候这种礼节会导致灾难，
对，
明明十个人里头，
嗯，
都看出来了这个事情啊有问题，但是那个人呢，或者职务比较高，
嗯，
或者是以前就是德高望重的
啊，
或者是以前有恩于大家，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大家都碍于这种礼节和面子就不去说，实际上都眼看着往陷阱里头走，其他人都能看见，但是都不说。
这种事情在中国人的公司里面特别普遍哈。
嗯，
哎，说回来，我今天提到这个事情呢，我想首先做一些自我的警醒。
嗯，
不要小的时候我吧，我有一次呢就被一个邻居家的小孩子欺负了。
嗯，
他比我大一岁，我看样子也打不赢他。
嗯，
于是呢跑去告诉了我姐，结果我姐呢就给他们班同学说了，结果你知道我姐那个上初中，我还是小学。他们班的男同学以及叫其他班的男同学，其实初中生现在在我们眼中那是小屁孩，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在作为一个小学生眼中那就是霸王了，你知道吗？
对对，
突然来了三四十个初中生，
嗯
啊，乌压压的从他们中学就跑到我们小学来了，把欺负我的那个四年级，我那个是三年级，欺负我四年级的那个小朋友暴打一顿。
嗯，
当时我很害怕呀，我很害怕他被打死了，你知道吧？其实后来发现人没那么容易被打死啊。然后呢，当时很害怕，还跑去跟人家说你没事吧？
嗯，
然后那个人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但是又很害怕，然后就走了。嗯，这个事情呢，我就过去就过去了。结果这小朋友呢，回家呢也没敢告诉他妈，不知道是谁。过了大概一个多礼拜以后，告诉他妈妈了。结果在一个晚上12点多钟的时候，他妈妈突然带着个小朋友到我们家兴师问罪。我爸爸那是单位的领导，你知道吗？一个领导突然被一个下面的员工哇在地上就哭天抢地啊。你知道那种国营单位你又不是
谁都知道了是吧？
啊，对，就是都知道你们家是个领导，但是又不是说私营企业，又不是那种很强势的，只是个领导而已是吧？也没什么特权，哇，就很尴尬。于是我爸呢就把我和我姐从被窝中拿出来之后暴打一顿，第二天呢买了很多麦乳精，你还记得麦乳精这个东西吧？哇，当时我好后悔，我说这麦乳精不给我吃，买了好多麦乳精，登门道歉，好像还叫我去鞠躬还是什么的，跑到人家家里面。总而言之呢，很是折腾了一番。这个事情呢，他给我留下两个印象。这个事情过了很多年之后，第一，面对强权的时候呢，不能自己去冲突，找大哥是可以帮助的，这隐隐约约的，你知道吗？我花了很多年，
路径依赖，
对，我花了很多年才超越这一点。
嗯
啊，就是有什么事情不自己去解决，总想找一个更牛的人来去解决。
嗯。
其实这会带来很多的成本啊，这是一回事。
嗯嗯，
第二个呢，我因为这个事情呢其实更不愿意与人冲突。
嗯，
但实际上呢我后来发现，尤其是当你有更大的责任的时候，比如在企业里面啊，在组织里面啊，你有时候要坚持一些观点的时候，当你不得不甚至包括语言上的冲突的时候，你必须要学会如何在既不恐惧也不回避而且还不生气去把这个事情解决。
嗯，
这个事情对我来说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我才能慢慢慢慢的找到这种方法。
对，在儒家文化影响比较深的地方啊，他遇到冲突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嗯，
一个呢就是强调和为贵
啊，
是吧？
隐忍啊，
崇尚礼，
礼之用，和为贵。
对，而礼呢是干什么呢？就是说强烈的冲突这种场面都是不符合礼节的。
对，那到底这个礼节和其他的东西有什么关联性呢？老吴在年轻的时候是又怎么面对这个情形的呢？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东吴相对论。
什么是礼节的灾难？为什么说面子文化会导致一个组织低效率运行？当孩子遭受欺负时，家长应该如何教育？富士康为什么不愿意任用大陆员工担任领导岗位？美国文化中是怎样对待冲突的？ 对抗性体育运动为什么在美国深受欢迎？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李杰的灾难。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东吴相对论。刚才讲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小朋友呢，小的时候呢总会面对一些更强悍的小朋友的欺负或者是冲突吧，这个事情呢，我们小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现在我们面对我们的小孩子又应该怎么样教育，其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决定了一个人在这一辈子里面他们面对冲突的时候他所秉持的心法。
过去讨论中国文化什么深层结构的时候
啊，
说我们的骨子里头面对冲突的时候，他往往是回避的，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说同学出去春游，我记得有一本书里就这么讲的，台湾人写的
啊，
当时看了以后觉得跟大陆一样的，出去春游，结果呢一个人先垫了钱，其实呢应该说大家就是 AA 制，马上就把这个钱给他了，
对，
但是呢他觉得这样很不好意思，
对，
他本来应该是当面跟大家说的，这是花了多少钱，钱都是我垫的，算下来每个人分摊多少，这事不就完了吗？
对。
但是呢，在中国文化里头就不太愿意谈这个事情，一定要找另外一个人来说
啊，
这个事儿，这次是谁垫的钱，大家要怎么样？这从这一点上都能看出，我们是面对着某种还不叫冲突了，就一个事实
啊，
都不愿意去直面这个事情，总是要找个大哥，找个中间人
啊
来调停这个事情。这还谈不上什么冲突，但很多时候由于这种对礼节的注重，对冲突的这种回避，导致了一系列问题。以前我去采访富士康的时候，当时我就问郭台铭一个问题，我说你为什么不用大陆的干部，他们也叫干部，
对，
他说大陆的管理人员啊，本来是工资很低啊，他跟台湾的不一样，那个成本从台湾过来要给更高的工资，还要解决那个很好的住房等等，成本是高得多，富士康里头那有4000多名台湾来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但是他还是愿意用，就是因为在大陆啊，我们特别爱讲这个面子，尤其是什么老乡啊，好多事情呢特别容易和稀泥，有的人呢说宁可这个事我不干了，我不在这个位置上，我也不会去处理一些事情去，因为这样的话他就在老乡面前，在过去的朋友面前，他就会抬不起头来，所以呢最后就是执行特别乏力，他也尝试用过，后来就不行，就只用台湾的，台湾的因为第一跟你没有那种关系和面子，是吧，不是四川老乡，不是湖北老乡，是吧，再一个呢，台湾呢，它受中国文化影响，也受日本文化影响，是吧？曾经它是日本殖民地，它一方面有这种儒家的这种强调面子的那一面，同时呢，也有这种强调那种严格的这种等级。日本人是特别强调这一点的，有那种特别残酷的那一面，也可以说就是像武士道那种自杀，
就
是
领导骂下属，那就跟骂孙子一样。
扇耳光那是常有的事儿。
陈玉佳以前跟我讲过一个事情，以前我凤凰的同事啊，女主持陈玉佳，陈玉佳以前呢，在加入电视行业之前呢，曾经在一个银行工作，他说作为一个低级的职员，每一天见到他们科长，还不是科长哦，
科长，对，
要90度鞠躬，科长好，然后呢，要负责给办公室的领导倒水。这个东西都是小辈，甭管男女，必须要做的，这个次第是很清楚的，
对。这就是什么呢，他用严格的等级制度，由自上而下的这种权力结构威权来解决了这个冲突的问题，就你必须要这么做，但是反过来它导致一个不对称，这种方式呢它没有解决问题，因为什么，如果是科长很糟糕，我明明看见他的这个做法是有问题的，但是出于礼节，同时又出于这种对威权的那种恐惧，所有的人都看着他往那个陷阱里跳，
甚至是由于他是这样一个领导，要把全部人拖下去，大姐就跟着一起被拖下去了，
对，而且侥幸的那种心理嘛，也许不一定是这样呢，所以呢导致呢也是一种礼节的灾难。有一次飞行事件，我看过一篇文章里写这个礼节的灾难，副驾驶所以其他的人都看出问题出来了，就是机长要坚持那样，如果是在美国的那种公司文化里头，他一定不会出现这种事，你有问题我直接就说出来，这种对抗性的，从小他没有这种，一个是对面子的顾忌，一个是对威权的那种恐惧，他没有这两个负担的时候，可以直面来跟你解决这个问题。我虽然权力没你大，我们也可以是好朋友，但是该怎么说该怎么做，我要直面 就是面对面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有关于中国体育的种种种种的这个批评和讨论哈，
嗯嗯，
但是你会发现很有趣的现象，
嗯，
就中国人在玩自己玩的东西的时候能玩特别好，比如跳水这个事儿，自己琢磨自己，天天自己跟自己折腾是吧，
体操还有就乒乓球，虽然是有点对抗性，
但是他不接触，
他不接触，
身体不接触是吧？
你看美国的小孩玩棒球，
嗯，
玩那个橄榄球，尤其是橄榄球，
不怕冲突，尤其
基本上是我们觉得有点那个很幼稚是吧？看那个橄榄球的时候，就那跟打群架似的那种感觉是吧？
所以你看哈，在中国三大球啊，
嗯，
排球、足球和篮球是吧？
嗯，
最不对抗的排球，我们相对比较好，女排不错，男排也还可以。
对，排球有点半冲突，就是在拦网的那一瞬间，
对，
那是冲突的。
对，那还隔着一球，你还不可能说
你隔着那个网嘛，是吧？
对啊，
好多时候这个网它就个界限，一旦触网，你还是有问题的嘛。
对对对。
但是在篮球面对面的那种上头，当然也其他体力各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们就是
心理上的对冲突的恐惧，
对冲突的恐惧，这一点上呢，日本人对这个东西的反思啊，要比我们深，
要早一点，起码
他早一点。
不，这个我插一句话哈，
嗯嗯，
中国最有可能出现未来的世界局基金，应该是在高尔夫球这个领域，
嗯，
球又小，属于乒乓球级别大小，
对
是吧？
对对，
又是自己玩的，属于这个跳水这样的类型，
对，
所以这两个优势加在一起，我估计中国出现一个未来的泰格伍兹指日可待。
对，我也是，我觉得中国全民玩乒乓球的时代过去以后，虽然不会全民玩高尔夫，但是一定会出现，
就技术大嘛。
对对，
对吧？还是那么多人玩了，你知道吧？
对对，但是呢，在这种冲突性的篮球，尤其是橄榄球，我想永远不会引进到中国来，是吧？
中国得两个人绑一块儿，钻一个衣服里面打。
刚才岔开了，
啊，
就是说日本人对这个东西的反省啊，
对，
其实他是比我们深的。
东方
文化里头有这么一个不愿直面事实的这样一个习惯。我以前看过一个是电影呢还是小说，我真的有点忘了，好多年前了，叫什么《青春之门》还是叫什么
小说？这篇我看过，
这个里头呢，他就讲到说学拳击的时候
啊，
真正的那个拳击师傅会教你啊，
嗯，
你要赢的话就要学会拳打过来，你的眼睛，
嗯，不能闭着，
不能闭的。我们都是会本能的会闭的嘛。
对，
闭其实解决不了问题，是吧？你说你这个拳头打过来，闭和不闭是差不多的，说实话。但是呢，你眼睛一闭，实际上你的心态就是很不一样的，
投降了嘛。
对，所以他的第一步就是要练的那个拳头打过来，你眼睛不闭。
对，
这就是青春之门嘛，
啊，
要不然你这个门你跳不过去的，鲤鱼跳龙门。你如果还是习惯于闭眼，那你还是长不大，
嗯，
你就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我们一辈子首先没有反省，
对，
不觉得这个是个问题，
对，
是吧？第二呢，就是说习惯性的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教育里头都告诉你说，就是，
不好，
在
道德上就批评，
嗯，
打架的孩子都是坏孩子，
嗯，
所以呢，令到整个民族都处在一种这样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汉族教育下哈，
嗯，
我估计蒙古族啊，我们的其他少数民族可能还好一点点，
嗯，
他们还有那种摔跤的那种训练哈，
嗯，
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听到我们这个话题的朋友都可以去反省一下，我们是怎么样被教育面对冲突的，这个事情很重要。稍事休息，
对对，
马上继续玩东吴相对论。
中国传统文化是怎样理解和对待冲突的？为什么中国人不喜欢身体接触？短信业务为什么在中国格外火爆？不愿面对冲突的人会养成怎样的性格特征？面对冲突，我们如何做到不退缩、不嚣张？欢迎继续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礼节的灾难。
做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的东吴相对论。刚才呢跟老吴呢谈到一个话题啊，
嗯，
就是这个民族的教育里面呢倾向于把冲突啊视为是不道德的行为，起码是智商不高的行为，
嗯，
包括中国打拳都是太极嘛，叫以静制动，以柔克刚，最好呢是用敌人消灭敌人，
四两
拨千斤，
对对，
所有这些话的背后都是什么呢？一个人还别说打不打赢，你只要跟别人硬碰硬本身就低级了。
在我们中国文化里头有一个特点，我看过一篇文章，它是这么分析的，我们中国文化里头对身体的接触是非常敏感的，
嗯，
叫畏触性， 比如说握手，
嗯，
我们现在的握手啊，
嗯，
是西方的礼节，
对，
西方人过来的时候发现中国人很奇怪哦，
啊，
跟你见面以后
自己跟自己握手，
自己跟自己握手，握一，他不跟你握手，
啊，保佑一下啊，就是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这种身体的接触是一个非常忌讳的事情，
很敏感，起码是，
哎，对，这种畏触性就是害怕接触，是吧？
嗯嗯，
这种畏触性跟我们不愿意直面现实这一点其实是非常相关的，
嗯。
比如说特别好的朋友好到庸俗了才可以有身体的接触，是吧？拍拍肩膀啊，这都是很忌讳的嘛，这种事情是吧，
嗯，
我们罩着看不见的一个保护罩啊，
嗯，
不愿意跟别人接触，也不愿意别人来接触我们，
嗯，
面对一个冲突的时候呢，总是想采取迂回的曲线的以柔克刚的四两拨千斤的，总而言之不直接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们的东方的这种管理方式沟通方式里头特别明显的一个
特点吧，
一个特点，这里头呢有时候很难说好坏，有时候是很难分清的，
对，
而且你顺应这种文化特点，你有可能在商业上还能取得成功，以前我讲过那个短信在中国，
对，
它非常成功，
嗯，
比尔盖茨到中国来就是特别奇怪的是这个短信，中国人还发短信嘛，
嗯，
美国人是不爱发短信的，而且呢了解中国互联网历史的人知道短信对于中国互联网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对，
拯救了当时的门户网站，当时那些门户搜狐啊新浪差不多能够活过来是跟这个短信有关的，
对，
这个短信有个什么特点你知道，短信跟语音通话在传播学上这两个是很不一样的，语音通话是同步传输的，虽然不是面对面但是它是同时的，有些东西呢就是我说完你就必须做出反应的，而这个短信是什么，就是我发送的时间和你接收的这个时间首先
不需要同步，
不需要同步，尤其是反应的时间完全可以不同步，
对，
由于我们中国文化里头呢有一个就是喜欢迂回，
嗯，
不愿意直面的这样一个特点的话，这种短信比电话要更有市场，曾经啊我在我们的那个杂志社我有一个规定说不准用短信请假，如果你用短信请假的话我视为没看见，
嗯，
因为你请假你必须要跟我打电话要跟我说，你发了个短信其实是不想直面这个事情，就我告知你一声就完了，
对，
我不想看到你的反应，或者说我
害怕，
害怕其实就是一种害怕和畏缩，一种畏触性自然的退缩的这样一种反应，
嗯，
这就是我们文化里头确实是影响到商业上那些产品和服务都跟这个有关，但是在关键的地方的时候不敢直面冲突的这样一种特性非常务实的，
嗯，还是说回之前的这个情景设置吧，
嗯，
然后呢我就问了很多的朋友说如果你们家的小孩子在游乐场被其他小孩子冲突了或者是刺激了打到了诸如此类你们该怎么办，有一些人居然跟我说我们要跟他去分析啊，当时是你先打人家呀，还是人家打你啊，谁有道理啊，通常回答这样的都是因为还没有小孩你知道吗，
嗯，
才会去讲道理，你知道一群小孩子哪有什么机会这样去做，我后来想来想去，
嗯，
只有一个办法，
嗯，
就是把我的小孩子尽早啊，
嗯，
送去或者学跆拳道或者学打拳，
嗯，
就是说你让他从小的时候学会就算被别人打了也是正常的事情，身体受伤是一回事，
对，
心灵别受伤，
不要让他养成这个退缩的这种习惯，
习惯
闭眼睛的这个习惯，
对，
你说到这里还真是我儿子小的时候那是很正常的，啊，被人给打了，
啊，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让他去学跆拳道，当时家里头经济条件很差又没有车，坐着公共汽车把他送到亚运村的那个体育馆里头，我蹲在那儿看见他在那儿学，有很悲凉的那种感觉，但是一个
觉得想到自己小时候被别人打的样子，
对对，但是看见他在那儿学心里头就觉得我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
嗯，
起码以后他遇到事情的时候他不会去找老师告状，
对，
回来找我诉苦
啊，
遇到事情的时候呢他要直面这个事实，
对，
这个跆拳道还有很多的武术他不是说学好了就可以到处去欺负人，他对于人的心理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处，
嗯，
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直面事情解决事情你只能靠你自己来解决，而不是用各种各样的迂回的逃避的冠冕堂皇，其实说到底背后都是恐惧和畏缩的那样一种方式来解决。
而且我发现一个事情，就如果你真的有一个人，
嗯，
真的跟人打完架之后真的被打得满地找牙，
嗯，
其实你内心没有那么害怕的，因为是直面的。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次被别人欺负之后呢，
嗯，
就是又不敢跟人家打， 自己跑到旁边，然后呢，自己想象自己怎么样有盖世武功过去把他踢翻在地，然后呢，想象谁来帮我把他解决了。后来这个事就忘记了，这个对心理的伤害才是真正大的，你知道吗？
这个它会导致一个双重人格，就一方面嘛，遇到事情的时候非常的畏惧，非常的那种猥琐，甚至是
对
吧？但是呢，另一方面心里头又非常的残忍。你看过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个电影里头被人给打了教训一通以后，对着镜子想象自己在教训对方的时候，是吧？就那种颐指气使啊，
各种残忍手段都恨不得用上了，
对对对，恶狠狠的在这种想象的虚拟的这种状态里头
获得胜利，
获得那种快感你要知道这个非常可怕，
很危
险。一旦他真的拥有权力的时候，这种人是非常残忍的。他不愿意直面，是因为他
没有能力，
没有能力，没有这个
权力，
没有这种可能。
但是他的恶全部都演练过，在心里面储存。
而且他是由于越是退缩，他的那种残忍、那种报复
啊、
那种跋扈、那种嚣张，在另外一面他就发展的非常的强大。所以一旦他得势的话，就本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这对于人格是很不好的。直面事情呢，既不退缩也不嚣张，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当你强势的时候，你要学会收敛，你是要处理事情，而不是表达你的残忍。而且呢，当你直面事情的时候，你的那种虚拟的残忍啊，追求强势的那种气质，就你的那种癖好
啊
比较少。
对对对对 对,
对，
我还说起一个事情，就当年小的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呢，我们曾经试过一群小朋友打一个小朋友，现在想起来真是很惭愧哈，我都要在电波里面向当年这个小朋友致歉哈，但是我当时有个很有意思的印象，当时我们五个小朋友打这一个小朋友哈，这个小朋友呢，抱住其中的一个人，就打那一个人，然后呢，其他四个人打他，我当时在旁边，我连群架打别人我都不敢，那个时候胆子小到这种地步，然后呢，我当时在旁边其实对这一个小朋友非常尊敬，我觉得他身上呈现出了一种无所畏惧，我甚至有点崇拜他，你知道吗？
这里头有心法和技法之别
啊！
心法就是说他可能真的是很勇敢，
对，
不畏强暴，
对
吧？
五个人打一个，他都打啊！
技法实际上有一些大哥会教你的小型的大哥会教你的，
小型大哥。继续说
他会教你的，说打群架的时候最忌讳什么最忌讳谁打你一拳你还一拳另外一个人打你一拳你再回一拳，那是最忌讳的。第一个，你显得非常非常的懦弱，你只疲于应付。打群架的时候呢，他都是这个规则嘛，就是抓住一个人，盯住一个人，恶狠狠好像跟他有仇似的追着打他，这样就显示你是一种扩张的这种力量。
对，
其他人打你的时候你不在乎，你就要打那个人，而且集中优势兵力啊，对对，
解决弱小问题。
对对，这个时候别人就能在你身上看出一种勇猛之气，一种章法阵脚不乱。
对，
别人就会对你产生一种畏惧感，就像你在旁边看的时候，千万不能够谁打你一下你还一下手，在商业竞争当中也要遵循这样一个法则
啊。这个事情说的稍微有点远，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动物相对论，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